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十九节哈。那上一周我们是讲到说呀，也是根据第十九节哈，我们上一周是讲到说呀，今天你所看到的、所遭遇到的啊，这个世界上，当然我说的是不光是当今的，现在我们还活着所处的这个世界，也包括什么曾经的世界。以及将来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孙们会经历到的世界，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碰到这个世界上，它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败坏、罪恶、不公义、不公平，对吧？根本问题是属灵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世界根本问题的来源，就你所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充斥的各种问题，它不是根本性的问题。那根本性问题的来源呢，已经超越了这个有限的物质世界的范畴了。因为约翰在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呀，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根本原因是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根据十九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呀，根本上其实只有两类人，你要么是握在神的手中是属于神的，要么是握在撒旦的手下是属于撒旦的，也就是属于魔鬼的。这其实对于我们牧会也有一些的提醒，就是说呀，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使徒行传不是看到了吗？对吧？有一些啊，其实是连接剂，但是也容易造成教会当中的分门别类。比方说，大家不同的教育背景啊，收入的不同的层次呀，来自不同的地域啊，甚至根据年龄啊，教会呢，这些东西本身是很好的连接剂，对吧？可能上海人要抱团，北京人要抱团，同样学历的人要抱团，但这些东西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让这些东西什么把教会给分割了，造成不必要的分割。因为我们要知道，不管你是来自哪里，有什么样的背景，你首先都是什么，在神眼中最最看重是什么，你是不是属于神的，只要是属于神的，那么大家就要连接在一块哈。那么属于撒旦的世人呢，他们最基本的特征，我们说啊，怎么判定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撒旦的，我们讲到说啊，关键不是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礼貌啊，是不是有知识呀，他是不是大学教授呀，对吧？是不是乐于助人啊，待人友善呀，而是看他心里面对于神的态度。他是以神为中心，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想着说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过一个讨这位神喜悦的生活，还是我根本不把这位真神活神放在眼里面啊？当听到说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得向神负责，向神交账，当了解到神所设立的道德秩序、创造秩序、伦理规范，我们心里面就会感到厌烦，对吧？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和神顶着干的，那么我们，对吧，再是人们眼中的好邻居也好，好爸爸、好妈妈、好公民、好员工、好领导，对吧，我们依然是什么，属于撒旦的。而我们呀，或者说对于基督徒而言，就是信主得救之前的我们之所以属于撒旦，我们说固然这是有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引诱我们、捆绑我们，不让我们去认识到神，不让我们去信靠他、敬拜他，但是我们自身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这就像约翰在五章十九节用到的一个字，就是握，躺卧的握，看到没有，这个字所表达的啊，什么叫握啊，就撒旦他不是勉强我们属于他，不是我们拼命的想要挣脱撒旦的捆绑和束缚，然后撒旦就紧紧的拉住我们、抱住我们，不让我们去挣脱他，不是的。而是什么，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什么，一群我们在得救之前是什么，主动依偎在撒旦怀里的人，就像婴孩握在妈妈怀中那么舒服。因为啊，我们心里面其实是对神蔑视厌烦的，就诗篇第二篇我们曾经都背过，世人把什么东西当作捆绑啊，他不觉得撒旦是捆绑，什么东西是捆绑呀，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捆绑和束缚。所以世上的君王和臣宰一同起来说，我们要挣开什么，神的捆绑。但是对于撒旦呢，我们就不觉得了，因为我们厌烦神，我们觉得神对我们来说是捆绑，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什么，远离神。你一远离神，你能够投靠的只有是谁啊，你只有一条路，你只能去投靠撒旦，乖乖的、主动的顺着撒旦的引导，让撒旦来套住我们。那么在上次信息的最后呀，我们提到说，撒旦今天可以继续的来控制我们，牢牢的把我们给套住，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就是什么，控制人的思想、心思意念。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不否认 就是昨天不是前天晚上对吧，周五还跟清博还聊起来对吧，就撒旦能控制我们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对吧，不光是思想对吧，那比方说甚至可以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父母对吧来控制我们，比方说那个清博就讲到说有的人他死活没有办法或者不愿意信主，就是因为什么，比方说妈妈是什么信佛的，他就竭力的阻挡儿子就是什么信耶稣，因为就是说你信了耶稣那我葬你怎么办，我葬你是按基督教的办还是按什么信佛的办，我死了之后你还给不给我烧纸钱了对吧，然后呢你如果信了基督的话我就会很伤心，我就当着你面哭，我就觉得呵呵你跟我不是一条心的对不对，仕途对吧，比方说国内很多的官员他们也要什么烧香拜佛来什么来弥补自己良心，但是绝对不能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就要认罪悔改了，那个代价就大了对不对，就是说仕途你的前途，所以耶稣说你越有钱的人越是富豪对吧，你可能越难信，因为捆绑你的羁绊就什么更多更大，撒旦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他能想出各种招来什么来捆住我们不让我们信靠神，但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什么控制人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包括下一次信息哈，我们主要来看撒旦是如何今天来控制影响人的思想的，哎，就是来蒙蔽我们，让我们好好听撒旦的话，就是不听神的话。好，我们在神面前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主，主要我们恳求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首先是还没有信靠你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帮助我们脱离撒旦对我们的束缚，也特别恳求主能够帮助无论是信靠你的还没有信靠你的人，都能够让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前两周啊，我偶然看到一个观点啊，很有意思啊，是当代的一个华语的一个作家，就是在人文方面是还挺有影响力的一个学者讲的一句话呀，那他本人呢是不相信神的，所以呢他是从一个完全从一个人本的角度去看待宗教，虽然他看待宗教的眼光肯定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因为不一样所以就很有新意，他说呀，宗教一切的宗教归根结底就是意识形态，一套思想体系一套世界观对吧，他要这么理解基督信仰呢，那熟悉我的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学过约翰一书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那这种观点对吧，基督教就是一套世界观一套意识形态，那我是受不了的，因为呢就是说我们说基督信仰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和神相交的生命对吧，生命它就包括什么，生命的能力，包括了我心里面对神的爱和情感，当然也会包括思想，对神我对神和神的作为的认知，思想也很重要，但思想只是什么这整全的生命当中一个部分，或者说虽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但是我们不能把基督教就给简化简化简化成一套思想了，可是我刚才说了宗教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这话是出自一个什么不相信神的人的口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宗教只不过是披了一件什么有神的外衣，因为他不相信有神嘛对吧，神他觉得只是一个幌子，那么宗教的内核真正有内容的部分能够吸引人影响人能够掌控人去哎信这个宗教的，其实是他什么他自己的一套独有的思想体系，那这个观点啊对于基督徒教会如何参与公共的事物在公共空间发挥作用其实是有启发的，因为今天啊你想看无神论的那一批对吧，秉持世俗主义观念的那一批自由主义者对吧，他们很想让什么基督教会当然也包括穆斯林天主教徒犹太教的人就一切的宗教人士，你们都不要根据由于你自己的信仰得来的观点在公共议题上说三道四想要去教化人对吧，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什么宗教应该被关在私人空间，你要祷告私人空间祷告，你要传福音你在教会的私人空间去传，你在公共场合不要说，你要表达基督教人士比方说对性怎么看对婚姻怎么看你也在私底下讲，你不要在公共场合去讲，不管是学校还是法庭还是在任何的大街上对吧，就不要进入公共空间，公共场所是宗教应该是什么有一个大圈圈然后擦把你给男子闭嘴，可是啊我们如果从宗教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宗教，哪怕是一个没有神的宗教，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我不禁就要问了对吧，比方说 LGBT 的道德革命者也好对吧，共产主义者也罢，你们虽然不信神但是从实际功能上讲你们不也是一种宗教吗， 不也是一种让人委身，让人相信跟随的一种意识形态吗？你说要让宗教在公共事务上闭嘴，那你们为什么不闭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是宗教，但是这些宗教也是一套思想啊。无神论的思想能够影响公共事务，为什么基督徒的思想、其他有神论的思想就不可以？我们说民主的空间不就是让各个思想都可以进入这个空间，然后进行自由的、开放的讨论吗？对吧？而且进一步说，今天的比方说世俗主义者拼命把所有的宗教都赶出公共空间的做法，其实是撒旦的又一个诡计。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啊，因为基督信仰敬拜的是那位真神活神，对吧？你把真正的正确的宗教和世上其他的宗教打包着一起剔除，表面上啊，我是很公平公正的，对吧？我有没有歧视你基督教？没有，我对所有宗教都是一视同仁的，对吧？我没有专门针对你们。可是你把真正的信仰和假的信仰打包着一起摒弃掉，最后剩在台上是谁？还是一个什么？一个被撒旦掌控的，对吧？只不过就是一个无神论的，那个自称不是宗教的宗教，那个不信神的宗教，对吧？因为也是一套意识形态嘛，它在本质上不是和其他假宗教一样吗？它不过也是从撒旦而来的，所以结果就等于是什么呀？撒旦利用他手中一个无神的意识形态，把他手中其他有神的意识形态和那个真正的意识形态全部都什么排除掉了。那么最后赢的还是谁？还是撒旦。他反正手中牌多的是，对吧？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能看清楚这样的局面。那好，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啊，对于一个无神论学者来说，他能够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就是宗教之所以能笼络人心，关键在于他的一套思想，他的一套意识形态。所以啊，可见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真正能够控制住人的那个大能的武器还是什么呀？还是思想。所以撒旦知道人的思想的重要性，所以他格外的就要想要掌控控制的，他工作的重心就是控制人的思想。那么请问了，与撒旦的工作相对应的神救赎的工作呢，也是什么呀？或者说就是什么破除撒旦对人思想的控制，让人有一套全新的合乎神的启示的思想。那这个就像哥林多后书我们所看到十章四节到五节啊，弟兄姊妹也比较熟悉这处经文，对吧？讲到说什么呀？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的营垒。什么样的营垒啊？思想的营垒，对吧？讲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什么夺回啊？刚才小文姊妹在休息的时候还引用了这段经文啊，夺回啊，使他都什么顺服基督。所以神救赎的工作就是什么？破旧立新，在思想上破旧立新，破除旧的抵挡神的思想，建立新的顺服神的思想。就神的话语才要什么入心入魂嘛，就是借用国内的一个词，对吧？我们要把那些旧的思想所搭建的城堡全部什么咔咔咔拆毁清除掉，然后什么搭建真理之城，这是我们主日学讲到的内容，对不对？我们今天首先就要来看呀，撒旦是如何控制人的思想的，然后我们要来看，就下一次来看被神改变的属于神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就相对于撒旦的工作，我们来看您如果是属于神的，你有什么样的特点啊？首先是撒旦对人的思想控制。那撒旦对人思想的控制的手段呀，在这里我要提三个，今天我们先讲两个啊，先讲两个，最重要第三个我们下次讲。第一个就是蒙蔽人的思想，不让人认识到神的荣耀。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在谈到传福音的问题的时候啊，他提到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一讲或者保罗一讲大家都清楚了，就是什么呀？不是所有的人，甚至是更多的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是信还是不信的？他是不信的。就是来过教会参加过布道会的人很多，但是信的人还是少数。那么在分析世人他不信的原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可没有简单的从听的人身上找问题啊，这个人就是拒绝啊，对吧？谁叫他就是不肯做出信耶稣的决定呢？哎，保罗可没有今天很多信徒那么肤浅，对不对？保罗是什么？往根上去挖。那这点和约翰在五章十九节的做法很像，就是保罗和约翰啊，这些正儿八经的专家们，对吧？ 他们都是注意到了根本性的问题出在什么属灵的层面，也就是说保罗和约翰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观点和今天许多的人包括很多信徒哦，只看到人的这个层面，就是得救的话呢归根结底还得靠人自己选择信耶稣，对吧？他要是不得救，谁让他没有做出信耶稣的选择呢？你发现今天很多包括信徒他们觉得什么人不得救原因还是出在什么身上，就是人的身上，到人就打住了，他看不到背后什么属灵层面的原因，对吧？但是你发现这些人的观点和约翰和保罗的观点不一样，对不对？保罗的观点是什么呀？四章四节，不信的人是因为被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些人的思想被蒙蔽了，他们根本就看不到认识不到神的荣耀，别人跟他形容半天，跟他描绘意象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他眼睛因为看不到，他心里面眼睛看不到，他觉得这些都是什么蒙人的，都是假的，我没办法信，对吧？他不识真货啊，所以就信不了嘛。所以我们看到世人的思想实际上都是被撒旦软禁在牢笼当中的，他能看到一些东西，甚至我们说他能看到很多的东西，但他偏偏就什么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的。可是可悲的人，最可悲的是什么呀？我以后还要讲到，我曾经啊一度上曾经以为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教会的问题，对吧？世界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什么人本嘛，你不是人本就是神本，不是神本就是人本，对吧？但是我反正最近几个月，反正我觉得我更往背后看了一层，我觉得是瞎眼，不是人本，就是瞎眼导致你是人本，你都不注意你是人本，你还认为你是对的，对吧？看不到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说世人啊，很可悲在哪里呢？就是啊，尤其是今天，对吧？有点知识才干知识分子，对吧？我们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对吧？都认为自己的思想被开过光了，老子被开过光了，对吧？已经不受到这个圣经的禁锢了，对吧？已经说，或者是我们要努力追求是什么？我思想要独立，我的思想是自由的。对吧？我可以凭着自己，我来创造出一套价值体系，一套世界观体系，一套人生哲学。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你自己再怎么折腾，再怎么创造，撒旦在那里偷着笑呢，对吧？因为你的眼睛被蒙住，你就在那摸吧，你摸索出一万条路来都是错的。可悲就可悲在是什么？世人明明是瞎眼的，哎，都以为自己什么？我见到光亮，我被光照了，这才是世人真正的可悲之处。也是撒旦的诡计成功的一个重要典范，重要典范，是吧？那么透过撒旦持续蒙蔽世人的工作，这里啊我们就再次清楚的看到拯救是谁的工作，一定是神的工作嘛，对吧？神必须开人的心眼，让人看到神的荣耀，人才能信。你看不到神的荣耀，你怎么信，对吧？有的人说，今天我想说，你可能听到很多的信徒会说什么呀，你就是信嘛，你先闭着眼睛信，你不认识神，但你先信了，你做出信的决定，然后你就什么看见神的荣耀了。可是我要说，盲目的信，这根本就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嘛。信心是我们心中的眼睛，你心中的眼睛得开来，对吧？就像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叫瞎子开眼的神迹那样啊，你眼睛开了，你看得见神的荣耀，然后你才什么，你才能信嘛。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已经选择信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活在当代的神迹奇事，对吧？耶稣在我们身上有做了一个重要的神迹奇事，他当年怎么叫瞎子开眼，他今天同样叫我开眼，所以我才能够什么相信神的，得以看见神的荣耀的。信耶稣需要神来开眼，所以啊，当我们向身边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传讲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别人老是不信啊，特别是亲人啊，老是不信啊，我们也不要那么着急，对吧？也不要被世人的骄傲刚硬气得在那直跳脚嘛，对吧？我们得有耐心，我们心里面也要什么怜悯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得心存着一些怜悯。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们不过就是什么被撒旦弄瞎了心眼的，他们是被撒旦捆绑的一群人。我们要祈求神在他们心里面工作，做开眼的工作。我们能做的是传，但是开不开眼得什么？得神来做。但是我们要尽的责任就是什么？凭着神的话持续的去刺激他们的思想。因为我们说神救赎人的首要的途径不就是让人听了话，听了他的话能够什么明白接受吗？ 而且你要把人的心意夺回，你要能攻破人心里面抵挡神的营垒。什么东西才是最有力量的？什么东西是有力量的？你的科学化学的知识吗？你的口才辩论吗？还得靠谁的能力？只有神话语的能力才能够真正的击穿人心吗？我们学使徒行传不是看到了吗？教会虽然受到什么宗教人士的逼迫，斯蒂凡虽然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对吧？但是教会就老老实实传神的道，神的道有能力什么击穿祭司的心，能让祭司都信主。神的道也能够击穿使徒保罗的心，保罗不是自高吗？保罗不是有知识吗？我照样能够把你的心意夺回，让你成为基督大有能力的仆人，你就算死了为基督死你都甘心。所以只有神的道才有能力把人心俘获。我们一边要传神的道，一边要祈求神什么开眼。所以教会首要工作就两件事情，祷告祈求跟什么传道嘛，是不是？好，撒旦要控制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只听他的不听神的。首先要让我们什么看不见神啊，对神视而不见。不过撒旦除了让我们看不到一些东西，他为了引诱我们还得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才能引诱嘛，你光看不到也不行，对吧？还得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你的心就被绑住了。看到什么呢？只看到物质世界的好处，尽是思想的什么地上的事情。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五到九节，讲到呀，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就保罗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什么呀？就是我们重生前跟重生后，得救前跟被神拯救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什么？我们思想的关注点，我们的思想境界，我们想的东西发生变化了，对不对？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想的是什么呀？一个是什么？尽是什么地上的事情，就不会想关于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不在乎。另外一个呢，我想的是什么呀？主要是什么呀？我在乎的是什么？属灵的圣灵的事情，是不是？好，撒旦对我们思想控制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除了让我们不认得神之外，还得让我们目光格外的狭窄和短浅，只能看得见物质世界的好处。所以我们追求来追求去，你看世人是不是这样？追求来追求去，说什么活在当下，就要当下就要快乐就好了。追求来追求去就是什么世上的好处，他逃脱不了这个物质世界的圈子。所以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就是市场人聊天，对吧？特别回国之后，对吧？大家都爱比来比去，比来比去也就那些东西，对吧？你手机哪个牌子，第几代的，对吧？比的是你开什么样的车，你新的吸尘器有没有卖，对吧？比来比去，在乎的还是什么物质世界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商品的确现在已经是大大富裕的时代，特别是在商品大大富裕的地方，对吧？就有人说呀，东方的阵营有马列主义，咱们美国人有的是以 shopping 为中心的思想，以血拼为中心的思想，因为物质上大大的富足了嘛，对吧？你想要什么，一般来说你是能够什么买得到的，对吧？所以人就被蒙蔽啊，认为人什么自我实现，对吧？我能过好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这样的愿望是可以通过不断的购买来实现的，对吧？人本身有这样的愿望，也有这样的想法，对吧？那么商家呢，也能够来迎合你的想法，因为他有本事什么呀？不断的推陈出新，对吧？开发新的产品来刺激你的渴望，满足你的购买欲，对吧？我可以从一代、两代出到十几代、几万代都可以，对吧？就是你的满足心心理，我可以不断的什么勾住你，不断的刺激你，反正你一心想的就是不断的要更新你的产品，你永远在追求物质世界好处的道路上奔驰，以至于什么？你不知道也不在乎那些超越物质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朋友，对吧？我们要凭着信心透过圣经的话看见并且接受，就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超越物质世界的这个属灵的世界，知道物质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好处和属灵的意图相比是不值得一提的，它是短暂的，也是不能够长存的。那作为基督徒呀，我们也不要像耶稣警告门徒的那样，就是心里面存着两个主，既要耶稣又要什么马门，马门就可以代指这个世界能够供应给我们的好处了。那这种思想 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基督徒身上一个常见的反应，也是一个很诡诈的反应，就是什么呀？就很多信徒都以为啊，世上的好处，属灵的好处，我都要抓。就很多信徒啊，特别羡慕在世上又成功，好像在教会当中又做长职的人，对吧？但我要说，这种想法本身就暴露出了一个东西，就是你认为世上的好处和属灵的好处基本上是什么？是一样的，就两个东西都好，两个东西都要，对吧？丢一样都不行，是不是？至少这两个东西在价值观上，在价值上很相信。但是作为基督徒，我要说，我们是要努力的工作，对吧？我们是要依靠祈求神给我们供应，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清楚，世上的一切和耶稣基督相比，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是什么？是粪土，是没有价值的。我感谢神把这些东西赐给我，这些东西我知道有用，但是跟我的主是什么？完全没有的比的。而且呢，我们要多思想着如何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来自这个物质世界的财富好处，让这些好处能够什么，对于神的国度产生益处。比方说我们有房子的时候，我能不能想着说我的房子能不能分别出来，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聚会的场所，让弟兄姊妹得到造就，让慕道友得以通过我的家能够来认识神，对吧？神给我在世上这么多的收入，对吧？我能不能通过金钱的奉献在神的国度出一份力？我在职场的时候能不能向我的同事传讲福音？我有庞大的人脉，能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教会，认识耶稣？你的朋友圈是干嘛用的？能不能拿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一席的用武之地？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啊。那撒旦的第三个招，第一个招是什么呀？还记得吗？第一招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什么看不到神的荣耀。第二招呢，又让你看到一些东西，不仅不让你看，还让你注意力完全偏掉，让你看到什么世上的好处。第三招就是编织谎言，让人不相信真理，只让人什么相信谎言，让人相信谎言，但是就是信不了真理。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4:1啊，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啊，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我们读圣经知道，从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了末世的阶段。你不要觉得有人说美国现在吵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末世，或者未来才是末世，不是。圣经讲的末世是2000年前就已经是什么，是末世了。也说2000年前在使徒的时代，是不是就有些很多错误的教训已经在教会当中，或者说存在于教会之外了？存不存在？充斥着错误的教训啊！我们今天在这一点上先开一个头，我们下一次主要去分析撒旦的这些错误教训有哪些形式，有哪些怪招啊！我们先开一个头哈，就讲到说呀，撒旦的又一个迷惑人心智的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世界充斥着错误的教训，让人面对无数的岔路，哎，他就是找不到真道，他会让人凭着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教训，但偏偏就排斥什么圣经真理的教训啊。能够这招管用也不难理解，因为人心里面就是对抗什么神的真理的。我们说你只要不爱神的真理，撒旦可以编织出无数的话语，无数的话术，你随便找一个套砖，对吧？有无数的套子，你找一个套子钻就可以了，反正你就是钻不到真理的那个洞里边去，对吧？那么我知道我们当中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在从美国像王俊这一类，对吧？从美国生长起来的，对吧？应该很熟悉两部小说嘛，一部是 George Orwell 的1984，对吧？一部是赫胥黎的 Huxley 的 Brave New World， 对吧？这两部是非常著名的反乌托邦的小说，西方的，对吧？描述的都是未来的想象当中的专制社会的场景，无非啊，一个是我们叫硬，我这么理解，一个是硬的集权，一个是软的集权啊。在我看来，一个对应中方，一个对应西方。那有一个人叫 Neil Postman， 他已经去世了，他上个世纪活着，是纽约大学的一个社会学家。那么他上世纪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一部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有没有听过这部书？娱乐至死，娱乐至死，对吧？这部书其实也很有意思的一个预言啊，它主要就讲什么呢？就是说除了一方面啊，就是说人们的娱乐手段是什么越来越多，花了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当时是被什么电视都给什么占据了，就真正重要的那些东西人们已经不去思想了。 而且人们今天娱乐的一些手段和方式和途径啊，都是极其肤浅的。就像阿文跟我分享的，对吧？你比方说在 YouTube 上，什么样点击率最高？短视频，对吧？他不用看那种长篇大论，他刷一分钟、五分钟短视频，他可以刷几个小时。你让他正儿八经看一个两个小时的辩论，他看不了的，对吧？他可以说不停的刷短视频，而短视频内容越肤浅，就博人哈哈一笑，觉得很刺激，可以了，对吧？所以这个 Neil Postman 就是说，他说当时他就发现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人们呢，一方面娱乐时间过多，而且娱乐的方式就极其肤浅，就导致啊，真正那些有思想的、需要人用脑子思考的东西，哎，已经不在乎了。那么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金庸的小说翻拍的电视剧我们可爱看，你让我看金庸小说我一个字都不看，对吧？但是写的精彩的其实是什么？这小说，因为心理的描写，很多环境的描写，对吧？人表情的描写，对吧？这些东西演员是演不出来的，道这个背景道具也是什么没有办法，完全是契合小说了。所以啊 Neil Postman 就讲说，以后啊，他说比方说政客辩论的时候，就像清博昨天晚上跟我也提到了这么一个现象，他说很有意思，就政客你只要形象好，打扮得体，对吧？谈吐的好，甚至讲一些就是表面上很让人听到真有道德、真有道理的话，你甭管他背后这些话其实是胡话，哎，你不管了，因为人只会被什么越来越肤浅，只会被表面的东西去思想，去什么被吸引，背后的很深层次的逻辑、背后的这些思想、这些道德，人已经什么不在乎了。你只要能抓住人表面的东西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啊，有人说啊，你看我们不是教别人识字吗？对吧？识字我们怎么对人进行洗脑教育呢？对吧？你越识字越容易进行洗脑教育啊！你不识字我怎么让你看我的思想，对吧？你识字你才能看，关键就是说我不让你往深了去想，你只要浮于表面就可以，我说是什么是什么就 OK， 对吧？所以 Neil Postman 在那本 Amusing Ourselves,、Ourselves to Death 就娱乐至死那本书里面主要讲的就是什么这个现象，也算是一本奇书了，对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么他的这本书里面他就有一段话思路清晰的就对比了1984和 Brave New World 这两本书的不同之处，我们来看看他这段话是不是小说照进了现实。我先来读英文，然后我翻译成中文了，我用中文给大家读哈，因为我们当中有英文好的，而且我还是希望大家看原作嘛，所以我先来给大家读一遍原作，好不好？然后我来用我的不咋地的中文给大家翻译一下哈。他说 Orwell warns that we will be overcome by externallyimposed oppression, but in Huxley's vision, 就是 Brave New World 啊, no big brother is required to deprive people of their autonomy, maturity, and history. As he saw it, people will come to love their oppression, to adore the technologies that undo their capacities to think. What Orwell feared were those who would ban books. What Huxley feared was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to ban a book, for there would be no one who wanted to read one.Orwell feared those who would deprive us of information. Huxley feared those who would give us so much that we would be reduced to passivity and egoism. Orwell feared that the truth would be drowned in a sea of irrelevance. 啊，这句话是不是照进了现实？奥威尔他说什么呀？这个 Postman 他讲什么呀？他说奥威尔警告是说呀，我们将会被外部强加的压迫所征服，这是1984讲的那种就是共产主义极权社会，对吧？但是在赫胥黎的设想当中呢，不需要老大哥来剥夺人们的自主性、成熟性和历史观。在他看来啊，人们会爱上对他们的压迫，崇拜那些他们剥夺他们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是不是现在可爱推特 YouTube 了，是不是？欧威尔担心的是那些什么禁书者，但赫胥黎担心的是什么？不需要禁书啊，没有理由禁书呀，因为没有人想看书啊，对吧？欧威尔害怕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害怕那些给我们提供太多信息的人，我们会因此陷入被动和利己主义。欧威尔担心啊，不是欧威尔，就赫胥黎也担心啊，真相会被淹没在无关紧要的汪洋大海当中。你看咱们是不是这些手法，一套是苏联式的手法，就是老大哥嘛，监控嘛，然后控制你的思想，禁书嘛，对吧？另外一套是不是就西方这种软的，就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娱乐手段把你给充斥起来，你还在不在乎真理了？你还能找得到真理吗？真理已经被淹没在汪洋大海当中了，除非神看你的眼睛告诉你大海当中有一粒沙子是真的，你去找吧，你就把它给什么翻出来吧，对吧？ 所以撒旦可会制造什么，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制造一个信息的汪洋大海，让人迷失在其中，找不到真正的宝贝，让神的道如同在什么海中大海捞针那样，几乎不被人寻见。那么撒旦的这些编织着假信息的汪洋大海，这个大海可以分成几类是吧，那假信息可以分成几类，这我们下次要来看的。然后我们要来看基督徒，既然这个世界被撒旦掌控，我们对世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这是我们下一次的信息哈、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警惕的啊，你不要被各种娱乐、各种信息的什么次要信息的什么汪洋大海去淹没了啊。我们教会也是鼓励大家，我们以后慢慢介绍一些重要的书目，大家仔细的去阅读。其实包括 YouTube， 其实我也很少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我听一篇信息 YouTube 一个小时，我自己看15分钟我就能看完，对吧？而 YouTube 上主要还是什么，大家就搜集一些书，讲了一些自己的 summary， 对吧？你自己要沉下心来，自己去想吸收那些重要信息，还得什么，别人代劳不了，别人代劳最多只是把你引进门，你得自己去花时间多思想多看。哎，这个东西是要训练的，因为的确是有的时候很枯燥，有的时候是需要去沉下心的。所以在那个娱乐至死里面，人家也说了，说林肯那个时代，对吧，两个总统辩论，你讲一个小时，我讲一个小时，我讲一天，老百姓听得津津有味，能够分辨。今天我勒个去啊，你让人家讲一个小时，跟你在这直接讲着讲着，打瞌睡了，翻手机了是吧，已经什么，我们的思想已经开始什么变得越来越肤浅了啊，中了撒旦的计了，中了撒旦的。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下一次信息下次来看。